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梅开国际花卉博览会。2010年国际花卉博览会于11月6日在台北开幕，展期至4月25日，每天吸引数万人参观，台湾各地民众及大陆游客都慕名而来。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在花博会上演出，并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碟给有缘人。他们表演的歌曲《福》与《希望之歌》的轻盈旋律，加上明慧豆豆园纯真可爱的法轮功小弟子的舞蹈表演，赢得观众们欢乐的击掌合拍。歌曲《梅》的作者兼演唱告诉观众们，法轮功让人在日常生活中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使人心上善，道德回升。但这样的正信却遭受着中共的迫害，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创作歌曲《梅》，象征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迫害及磨难，坚持信仰，不惧邪恶，善意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就像在严寒中依然绽放的梅花。观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演出不同于其他团体，很真诚。台北花博会的参观人数每到假日就暴增，并有大陆旅行团前来参观，他们都会凑过来抢着拿法轮功的真相光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十年里，针对中国人的各种心理设计了各种各样诬陷法轮功的谎言，并利用现代媒体高度覆盖迅速传播，要想逐个澄清每个谎言，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当很多人一旦了解了所谓的自焚伪案，就知道中共的卑鄙阴险，其他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2001年1月份发生的所谓自焚案，距离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宣称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已经18个月了。当时从普通民众到基层警察，尤其是有机会亲身和法轮功学员接触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倦和反感这场新世纪的整人运动。18个月来，法轮功学员面对监狱、劳教、酷刑乃至死亡的威胁，没有退缩。天安门广场不断有法轮功学员用练功、展示横幅、呼口号等方式反迫害。据美国知名记者伊森·葛特曼2010年12月6日在美国《标准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进入细微的电波》长篇调查报告中指出，从2000年到2001年，大约15万甚至更多的修炼者曾经到天安门广场去抗议对法轮功的禁令。在中共看来，法轮功压不住，抓不完。如果在令他们头疼的天安门广场发生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重新燃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似乎是解决当时进退两难僵局的妙计。中国人有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中共没想到的是，自焚伪案破绽百出，弄巧反拙，从案发一开始就受到海内外各界质疑， 比如中央电视台播出所谓自焚专题节目中，有远镜头、近镜头，甚至连王劲东高呼口号的声音都能录得清清楚楚，这绝不是仅仅依靠广场监视镜头所能完成的。中共后来谎称这些图像来自于美国 CNN 记者的录像，可是 CNN 发言人指出，当时 CNN 确实有记者在巡视广场，捕捉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抗议的画面，但是在案发的开始，摄影记者就被拘留，录像器材被没收。很多愿意自己冷静思考的中国人也发现了自焚伟案中的破绽。比如有读者质疑，王劲东的自焚镜头浑身都烧成那个样了，要是真的，早就应该在广场上乱跳啊，还会在那儿老老实实坐着，纹丝不动，等着警察来给他盖毯子。人在被烫后会不由自主的抽搐甚至跳跃，生理学上这属于反射弧的应激反应，是人的一种保护性生理机制，不受大脑控制，就是说即使想忍也是忍不住的。十年来，成千上万个法轮功真相资料点在中国大陆印刷刻录真相资料光碟，真相资料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揭露自焚伟案，还有众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封锁而了解真相。我们无法一一描述人们通过了解自焚伟案的真相而走出中共谎言的例子，这里只讲一个发生在高中教室的生动故事。这是明慧网2007年1月12日刊登的一名高中生的来信，题目是平静的教室沸腾起来。文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老师讲着讲着话题一转，说我们现在讲科学，相信科学，我看法轮功就不讲科学。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同学就站起来说，老师你说的不对，法轮功是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接过话来，我也知道自焚是假的，王劲东全身烧伤，盘在腿中间装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完好无损。三个一群，五个一群接起话来，天安门自焚案疑点多，摄影机拍摄一个警察当场把一个妇女打死了，灭火器当时就能拿在手里，刘四影喉管切开还能讲话，天安门自焚早有安排，不是法轮功干的，我们看了光碟，真相我们都知道了。在文章最后写道，老师问光碟哪来的，同学们说是家门口经常有，小传单小资料常常有人送，我们也经常看，法轮功的事情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伊森·戈特曼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真实记录，2002年3月5日法轮功学员首次在吉林省长春市电视网成功插播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功红传世界等真相电视片，戈特曼写道，法轮功的节目在八个频道播放了50分钟，集聚了超过100万的观众，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说他们会马上打开电视，在一些居民区当地中共官员变得绝望，切断电源使街道陷入黑暗，在其他居民区，比如在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几个修炼者从工厂和藏身之处走出来，公开发资料，邻居、孩子、陌生人，甚至带着红袖章的老太太都接近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话，跑过去，笑着拍着他们，祝贺他们。中共设计的自焚伟案欺骗民众，然而渴望真相的人们却通过了解其中的真相而走出谎言，明白真相的人们良知在觉醒，这是中共最大的恐惧，是其当初意想不到的，可这却是天意的安排，是无可阻挡的大势所趋。
邪教之队就是邪，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公安局所谓的反邪教支队，是原来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组织异化而来，其头目都是领导看着碍眼，想踢踢不出去，劣迹斑斑的恶徒，连公安局的人都叫他们是邪教支队，领导开会时也叫他们邪教支队，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因为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跟随中共作恶的支队当然是邪教支队。市公安局某头说，邪教支队其实就是乞丐帮，好人谁去那里呀？你说的那个叫什么杜占一，谁见了他都会想起一个字，邪，私下都叫他老邪，好像没谁和他正经说过话，办过事儿。一位派出所所长说，邪教支队那几个人都是领导最不得意的，平时也没人想到他们。你像我们干工作，有时上指下派的还掌握个尺寸，尤其对待法轮功，那都是些好人。他们可不，见了法轮功就像狼似的，恨不得骨头都给你啃干净了。就那帮人，要真见了犯罪分子就变成猫了。杜占一是副手，原来在110时还好点，起码能正常说话沟通，现在谁跟他说话都别扭。这小子管法轮功管得有点变态，听说有个女美容师是练法轮功的，长得也漂亮，他把人家绑起来打，人家疼得直叫，他却越听越兴奋，最后活生生的给人家整残废了。迫害法轮功的那帮人遭报应是早晚的事，没人性。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小时候我不是那种太聪明的孩子，父亲对我管教很严，我好好学习仅仅是为了不被父亲训斥，成绩只是班级中等偏上。初中时开始思考人生，强烈的功成名就的思想在翻腾，萌发了考个好大学的愿望，向往荣誉的冲动成了我学习的动力，使我顺利地考上了重点大学。成绩虽然不错，但从没有冒过尖儿，而代价是很大的，经常学到晚上11-12点，学得我头发掉了一大把，眼圈黑黑的，毕业照上同学说我沧桑的像个老人。到了大学，仿佛到了奋斗的终点，便懈怠了。看电影、旅游、集体活动，缤纷的校园充满了诱惑，空虚、迷茫也随之而来。我到学校图书馆看了古今中外很多哲学书、宗教书，也没有得到人生的答案。后来，我有幸看到了《转法轮》，我的心被震撼了。真善忍，返本归真，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真谛。通过不断的修炼，我明白了作为学生，好好学习是学生的本分，学习好的目的是今后为工作负责，为社会负责。在学习中，我按照法轮功的要求修去执着心，比如有时做作业会想得个好成绩，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颗名利之心，应当去掉它。怎样把作业做好，学成后更好地为社会负责，为社会服务，那才是做学生的本分。当我的作业做得不错时，会有想显示显示的想法，有意识到这是为私的心，应该修去。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我的心静了很多，不再为名利所累，学习起来很轻松，我的心也感到越来越平静踏实。有一天，同学突然告诉我，你是全年级第一。我以为同学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想到了种种不可能的理由。我每天只是正常完成作业，根本没有像先前考学时刻苦，而且还利用很多时间读法轮功著作练功。况且我原本在这些高手如云的优等生中并不出色，入学的成绩在年级能排到50-60名就不错了。当我拿到成绩单时，我惊讶了，我真的是重点大学的全年级第一名。从前为了名利苦学也不曾得到的成绩， 今天，通过修炼法轮功后，学习的出发点不同了，没有了世俗的追求，并没有付出太多，就很轻易地实现了。是法轮功开启了我的智慧。带着对法轮功深深的感激和敬意，我想对大家说，法轮功是宇宙的真理，它博大精深的法理能带给人新生。愿您能了解真相，愿您也能体会到真善忍带来的美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说真话的女孩。1999年，王博18岁，1.70米的窈窕身材，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这个过去家族里最让人头痛的孩子，因为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功，早已改掉了火爆的脾气，性格变得端庄恬静，温柔大方。这一年，王博成了家族的骄傲，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此时的王博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然而他不曾想到自己将要面对一场邪恶的迫害。天性纯真的他也不曾想到，有时说一句真话要承受巨大的苦难。2001年，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王博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石家庄劳教所。1月23日，天安门自焚伟案发生后不久，新华社记者两次对石家庄劳教所里的学员进行采访，说是中央高层想了解法轮功学员对自焚的态度。王博正好想澄清参与自焚的成果并不是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于是他对新华社记者说道，我在上中央音乐学院期间认识陈果，他不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虽然他以前练过法轮功，但从1999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他已经不看转法轮，也不认为李洪志师傅是我们的师傅。他还说河南有一个叫刘某某的才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还邀请我和我的母亲去河南听所谓的高人讲法。后来王博的这番真话被新华社记者传给了中共中央，中共害怕王博把陈果的真相说出去，同时看中王博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身份，要不择手段把他树为所谓转化典型。于是一系列从上到下的迫害与欺骗开始了。2001年4月3日，王博被单独拉到北京新安劳教所，连续6天不让睡觉，遭受酷刑折磨，强制洗脑。王博最终在极端痛苦中违心的转化，写下了放弃信仰的保证书。2001年11月，王博被告知提前解教，但又直接被送到了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就是强制放弃信仰的洗脑班。警察还利用王博的单纯，设圈套把他父亲石家庄市铁路分局机务段干部王新忠抓到了洗脑班。后来他母亲刘淑琴，一位工商银行石家庄分行职员，也被非法劳教3年。2002年3月底的一天，洗脑班通知王博说，第二天中共的四大媒体要来采访他一家。王博在2005年的自述中说，这次采访我的人主要是焦点访谈的记者李玉强。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讲到说，中国政府一开始打压法轮功这个决策就是个错误的，他们把这么多群众推到了对立面上去，怎么收场啊？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理智的。当时王博一家都相信了李玉强的话，以为这些媒体真会如实报道自己的心声。于是王博就把修炼法轮功后父母如何停止了常年的争吵，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如何变得和睦，自己身心如何受益等等，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并说明练法轮功的人不是不理智的，更不会去做一些自焚的事情。然而让王博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善良和诚实被中共媒体扭曲成了恶毒攻击法轮功的骗局。 2002年4月8日的焦点访谈播出了《从毁灭到新生》王勃和他的爸爸妈妈这个节目。节目中王勃一家的原话被删减加工的面目皆非，还说什么这个家庭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名存实亡。而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稿则冒充王勃的身份，以第一人称写了污蔑法轮功的报道。王勃说，完全都是篡改的，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话，从我嘴里不会说出那么仇恨的话，不会说出那些煽风点火的话。当时我和我父亲看了这份报纸后非常生气，我们没有想过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就是篡改了的根本就和事实不符的言论。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太卑鄙了，他们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可以这样不择手段，完全不讲道德。我的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发现这个事情是一个骗局，我们都被他们利用了。当时焦点访谈节目播完后，记者李玉强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王勃说，我就怕你不满意，你也知道这些内容是经过删减的，这是政治的需要，希望你不要生气，因为上面要审查的。王勃的父亲发现被骗后很快就逃离了洗脑班，这让中共非常害怕，就更加严密地控制王勃，对他实行软禁。在当时中央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头目李兰清的亲自批示下，王勃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却一直遭到警察的贴身监视，假期里就被关在洗脑班不许回家。2005年底，王勃终于摆脱了4年7个月的非法关押和监控，和爸爸妈妈一起逃离了石家庄。为了揭露中共的谎言，王勃勇敢地拍摄了自述视频，在海外媒体公开了自己被迫害与欺骗的经历。王勃在自述中表示，希望大家能通过他的亲身经历看清中共虚伪邪恶的面目。他说，我现在才发现最邪恶的就是他们笑着骗你，如果说这个凶神恶煞地对待你的话，你还能够看清他的真相，可是他们对待我的时候，他们总是笑眯眯的，但使出来的招数都是特别阴的。希望所有的人能够真正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真正的去看一看到底谁在迫害民众，中国怎么样才能有希望，希望每个人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因为揭穿了中共的谎言，2006年7月27日晚，王勃和他的父母再次被绑架，并于2006年11月被非法判刑4至5年。在非法庭审中，6位北京正义律师联手为王勃一家做了无罪辩护，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是来自草根谭的一首小诗。王维有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天上的浮云起起落落，行迹无拘无束，旷达无所事。诗人吟起此诗，超脱的心境一览无余。行云流水，胸怀天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被现实的纷繁所迷惑，始终是古代文人追寻的一种人生境界。观云静心，只要心怀正义，眼前天地宽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在中国人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论语·述而》中谈到，子曰，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这段话是在劝弟子，有饭吃，有水喝，人生就该知足，不该沉溺于不合礼仪的富贵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富贵虚华，百年后终将成空，不可太执着。而佛家讲，人生富贵如过眼烟云，生命在轮回报应中往复循环。黄粱一梦的道家故事，历久不衰，人人皆知。但面对利欲的诱惑，大多数人还是沉溺其中。漂浮的云彩，梦一般的存在。浮生若梦，醉者沉沦，行者几人，会者凤毛麟角。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着，古人的心境已没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得到了。我们远足，跋山涉水，登高远视，离蔚蓝的天空很近很近。天上的云朵一如既往的漂浮，可是我们接下来做的是在镜头前摆个姿势，然后在吵吵闹闹中手舞足蹈地下山，去享受美味的晚餐。照片里的美景不过是给别人的一个感叹号，或者是自己一个月薪水的见证。匆匆而过，谁有时间去思考这山、这水、这人生？对于人生的态度，现在的人们依然用浮云来比喻，只是和过去的比喻风马牛不相及。2010年网络流行语，什么都是浮云，意思是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一提，见得多了，人也麻木了。这个词语这么使用，其实正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空虚、麻木的心态。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官商勾结、百姓有口不能言的事情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假新闻听得多了，也就以假当真吧。那些丑陋的艺术见得多了，于是丑也被当作美看了。乱伦、纵欲的事情经历得多了，也不在乎道德的问题了。原因是社会风气如此。古今的对比，袒露良心看一看，不仅感到这颗心在默默流泪。那曾经如孩童般的纯真到哪儿去了？那冷静清醒的思索到哪儿去了？那不平则鸣的义勇呐喊到哪儿去了？于是有些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在强权之下，法轮大法弟子们依然默默坚持着自己真善忍的信仰。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一句不练了对他们而言是生命中最大的耻辱。人们也无法理解，面对气势汹汹对他们施予酷刑的中共打手们，面对那些对他们恶言相向的不明真相的世人们，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心怀慈悲，不屈不挠地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诚心给他们悔过的机会。十年来，在大法弟子的呼唤中，人们渐渐苏醒，被他们的善心感动，找到了真实的自己，开始积极思考人生的意义，麻木的眼神开始有了闪动的光芒。他们开始一步步跳出了中共的高墙，去眺望外面的世界，并欣喜地看到，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有血红色，这个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像中共宣传的浅薄愚昧，相反是那样的丰富而理性。尖端的科技已经开始探求生命的本质，宇宙天体的更新已经被科学家们清晰地观测到，传说中的神迹也确确实实在当今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法轮大法的高深博大被人们所惊叹。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